More Health 访问学者说栏目联合斯坦福大学医学院 UCSF 医学中心等美国顶尖医疗机构的访问学者们，带您走进医疗科普，了解最新的疾病研究进展，追踪热点药品，探讨中美医疗的差异与机遇。关注 More Health 访问学者说，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访问学者说栏目。本期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医院保健医疗部的护士长刘文静刘老师，欢迎刘老师。
大家好，感谢 More Health 能够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进行一些知识和所见所得的分享。那我呢是北京医院保健医疗部的护士长，我叫刘文静，我非常荣幸然后在医院的支持下在休斯顿德州医学中心进行一年的访学，主要学习的内容呢是医院的护理管理方面，同时呢也在德州大学护理学院有一些安排的学习内容，所以呢我对美国这边的医院和护理的管理还有一些医院相关的照料机构都有一定的了解。希望今天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有用的信息。
好的，谢谢刘老师。那么上期呢刘老师跟大家分享了一些美国医院和护理方面他的所见所闻，今天呢他会再跟大家介绍一些关于美国院外护理机构的一些情况。所以刘老师，您这次来美国参观访问过哪几家这样的机构呢？
我主要是还是看的是大的医院的护理管理，在此之外呢也去参观过大概有五六家这样的院外的长期照护机构吧。
没错，那就是说您已经参观过六七家这样的机构，那应该是会有比较这个全面的一个了解。那这次你能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美国院外的这种医疗照护机构的一些状况吗？
好的。我们在大医院里啊，经常会看到有很多病人做完一些大的手术以后啊，比如说是神经科的一些开颅手术啊，心脏科开胸的这个搭桥手术以后，差不多三天左右就出院了。还有一些小一点的手术，比如说留置胸腔引流管的患者呀，经常看见他们带着引流管和引流瓶就出院了。那这些病人出院以后，他们后续的治疗和护理是怎样进行的呢？我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美国这些院外照护机构的一些信息。美国的病人住院时间呢，是受到保险公司严格的限制的。根据疾病的诊断和患者的医保情况，保险公司规定了患者应该住院的具体的天数，甚至具体到三点几天呀，三点五天呀，四点六天呀这样。一旦病人住院超过这个天数呢，他所有发生的费用，医保公司就不会来支付，病人呢也不会支付。这些费用全部都是要由医院来承担的。当然呢，如果有住院期间发生了一些与病人的入院诊断不相关的一些新的疾病，这一部分相关的费用保险公司也不会承担的，都由医院来承担。而且呢，病人出院以后，如果短期之内保险公司也是有具体的规定的，短期之内如果由于相同的疾病再次入院，这部分费用保险公司也会拒付。所以呢，对于医院来说呢，他们就会想方设法的通过各种方法来保证病人按时出院，例如说提高诊疗水平呀，提高护理质量呀，既要保证病人及时按时的出院，又要保证病人出院以后能够继续得到很好的护理和后续的治疗，以免病人在短期内再次入院。其中呢，当然医生随诊是很重要的，那他完善的这个院外的照护机构系统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方面。我们能看到呢，大多数的大的医院它其实只是属于一个短期治疗或者说急性期治疗医院，也就是说病人在医院度过他疾病的急性期的治疗，此后呢就要根据病人的病情需要转入相应的下一级的照护机构。根据不同的机构提供医疗服务的程度不同，主要的专业照护机构包括专业护理机构，我们叫做Skilled Nursing Facility， 简称是 SNF， 他们下一级的呢就是协助生活机构，需要照料的，另外就是普通的长期护理中心，还有就是家庭式护理机构 Nursing Home， 还有一些临终关怀机构。也有一些病人呢可以在家里接受上门的家庭照护服务，称为 home care。 其中我们提到的第一个就是专业护理机构呢，它有比较多的医生和比较多的注册护士 RN， 主要做急性期刚刚出院以后的近期的一个恢复，一般呢最多只能住两周就要 考入转入下一级的机构。那么家庭式护理机构我们叫做 nursing home， 就有稍微要比那个专业护理机构更少一点的护士还有医生助理来进行医疗照护，病人在这些机构可以住的时间比较长一点。第三个等级呢，就是一个协助生活机构，就是只有少量的注册护士，主要提供生活护理，还有一部分长期治疗的医院，会为一些患有长期的慢性疾病、生活无法自理，但是又长期需要医生治疗的病人来提供服务。
明白。所以美国的这个医院外的这个医疗照护机构的分类是非常详细的，一级的这样分下来，然后并且有各自的分工。那么就是您能具体说一下，您参观过这么多家这个相关的机构以后，有什么样的具体的感受或一些例子吗？
我去看过的几家长期照料机构呢，其中有一家比较大的综合性的养老机构，它算是综合了普通的养老院，还有就是协助生活机构以及专业护理机构三个部分。它普通的养老部分呢，是首先病人要满足年龄在65岁以上，也就是美国的 Medicare 它的保险要求，在65岁以上的老人就可以通过 Medicare 来获得部分的医保报销，来入住这样一个养老机构。这一部分呢，主要的这个居民，我们叫居民了一般都是生活可以自理的，有自己的正常的社交呀、生活这些，而且他们呢也充分尊重老人自己的意愿和习惯。照护机构里面呢不提供任何的家具，都是由居民自带家具，也可以随意装饰，可以随意外出，只要每天能够保证打卡一次就可以了。同时这个养老机构也配有图书馆呀、活动室啊、花房啊、教堂等等这些场所，来给这个老人们来提供尽可能的丰富多彩的一个生活。那么它费用也相对便宜，因为它不提供一些医疗护理方面的服务，所以它根据房间的类型，它的费用基本上在每个月2800到3800之间。值得一提的呢，是它还有一个社区中的小社区，就是同样在这一个养老院，可以有几个兴趣和爱好相同的朋友，或者是任何的其他人，他们可以住在相对集中的几间房间里，他们可以安排自己的日常活动和聚会，这一点真是非常非常人性化。就是当人老了的时候，可以是好友啊、闺蜜啊，大家相约一起住在这里，当然也可以去选择其他的一些志同道合的居民，因为这类房间它属于一个社区中的小社区，所以它的房间相对小一点，对于习惯住惯了大 house 的美国人来说，他们可能有很多自己的这个物品呀，他们还可能要去决定我是不是想能够去适应这个相对小一点的空间。有时候他们还会甚至还会安排一些类似于这个居民的这个面试一样，大家聊一聊是不是跟这几个人合得来呀，这样他们就可以生活在这样一个小社区里面。如果是生活需要照顾的老人呢，他们就会居住在协助生活区，是由少数护士来提供护理的，当然也有护士助理可以定时的给老人发药啊，进行一些生活的照料。根据老人的需要照顾的水平呢，它分为三级，基本的费用是每个月$5000左右，那他的照顾每提高一级，费用要多花600块钱，这个其实也是一个 不低的一个费用了。那更高一级的照顾区就是我们前面所介绍的出院以后的下一级的一个照护机构，叫做专业护理机构 Skilled Nursing Facility， 它的结构其实跟医院的病房更相似。那么有值班医生、护士、护士助理也有药师，也有康复师，提供病人出院以后的护理。医生呢一般主要是听班，他们不会长期就是住在这样一个养老机构里面，多数这些医生是家庭医生，如果病人有需要的时候给医生打电话，医生才会过来。那么主要的一些治疗是由护士来提供的，比如说输液呀、换药啊，然后一些尿管还有鼻胃管的一些护理。住在这里的老人有可能是全部卧床的，然后也有可能是需要留置静脉针呀、留有尿管胃管什么的，所以需要比较多的护士。那么他的房间配备就更加类似于医院，会有呼叫装置呀相关的医疗垃圾的收集装置锐器收集桶等等。在他走廊的中心呢位置会有护士站，然后 康复也是他们的一部分，因为有一些病人出院以后，不管是什么样的疾病，他都需要有一个康复的过程，那么他们会配有物理治疗师啊、职业治疗师啊、呼吸治疗师之类的，来提供专业的康复治疗。在这一部分呢，这里的所有的居民是可以接受全部护理的，那么它费用也相对比较高了，它的根据房间的不同，双人间的费用是$270一天，单人间的话是$350一天，这就需要病人有比较强的经济能力才可以。另外呢，医保也会适当的报销，根据你买的这个保险的类型。但是像这样的专业照护机构，医保一般是只允许报销20天的，有的机构说是根据医保不同啊，有的只能报销2个星期，20天以后就要转到下一级的护理机构，或者是病人要去考虑来自付了。当然，如果病人已经接近临终期了，这个养老机构还会有合作的临终关怀公司，可以到养老机构或者是病人的家中，比如说有家属需要做心理疏导呀这些的，来给他们提供临终照护，一直到老人去世。
了解。那么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临终关怀，现在在国内也是一个非常新颖的一个话题，国内并且也有一些这个医院在开始做这方面的事情。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临终关怀，美国的这个医疗机构是怎么样在进行的吗？
提到临终关怀呢，这边美国这边也是有很多专门的临终护理机构，来进行一些缓和医疗呀、临终护理。当医生判断病人的生存期小于6个月的时候，然后病人呢也不再适合进行进一步的治疗，同时当然病人本人也必须要同意来进行这个临终关怀护理。那么在通过了保险公司的相关文件审核以后，便可以申请入住这个临终关怀机构来进行缓和医疗。我去看过一家这样的临终关怀机构，这样的机构里面呢，主要是有老年科医生或者是缓和医疗的医生、临终关怀的医生，还有就是护士当然它有很多的这个社会工作者，还有志愿者，以及一些家庭护理的急救人员、牧师等等，来进行服务。他们的主要工作目的呢，就是要让患者舒适，来缓解他们的病痛。他们不会再试图去改变病人的一些任何的行为，比如说吸烟呀、喝酒呀这一些不良健康行为，他们不会再去试图改变病人。我当时去参观的那家医学中心的临终关怀机构呢，也是比较出名了，它是当时老布什总统夫妇来纪念他们50周年结婚纪念日的地方。他们的花园有一块专门的区域，是医学中心唯一可以吸烟的地方，就是给这些病人来使用。同时呢，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他们会想方设法的来帮助病人实现他们临终的愿望，这也是缓和医疗非常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会有律师来帮助病人处理他们的遗嘱等等这些具体的事项，还会有各种宠物治疗啊、音乐治疗等等，来帮助患者平缓的度过他们的临终期。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些政府办的一些长期护理机构还有一些家庭式护理机构了，有一些主要是针对低收入的病人的，比如说 Medicaid 保险，这个 Medicaid 是美国的一个专门针对低收入病人的保险，给他们来提供这个长期照护，它的环境和服务会相对差一点，但是呢，符合条件入住的病人是不需要自己支付任何费用的。这个照护机构甚至给他们提供包括尿垫呀，就是日常护理的这些消耗品。但是他们需要就是定期的去审核，提交审核材料，如果你的材料提交晚了，或者说有任何的不符合的地方，那就不能入住这样的机构。而且呢，其实还是有一个官方的辅助监管，他们会定期去采访居民啊，就是去访问他们，你觉得哪里有什么不满意的呀，然后还会有各种就是居民的一些委员会来讨论和来跟这个照护机构进行沟通。当然如果有一些确实问题很多就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的患者，也会被他们就请出去，就不能再继续住下去了。
了解了，这一块也是在美国也是相对非常人性化的一个这个制定的一些这种机制吧。那我还是希望再了解一下，就是长期护理这一块，除了老年患者的这种关怀和照顾以外，康复是不是也占有很大的比例呢？
这些照护中心呢确实是有康复的，但是呢对于一些疾病急性期后需要更专业康复的患者呢，其实是有专门的康复医院。 比如有一些患者他有严重的外伤啊、中风啊、脑损伤啊、神经脊柱损伤等等，有专门的康复医院接收，当然也有康复门诊。一般患者在康复医院住院接受第一阶段的康复以后，他们会出院来继续接受门诊的康复。我所学习的这个 Tier Memorial Hermann 呢，就是一家比较专业的这个康复医院，它在全美是排名第三位的。它的全称是德克萨斯康复研究中心，成立于1953年，从1959年开始服务于这个德州的休斯顿地区。它是一个跨学科的康复服务、患者护理、教育和研究中心的一个非常模范的榜样的一个系统。而且呢，这个医院连续29年被美国的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评为全美最好的康复医院，可以说是医疗康复和研究领域的领导者了。同时他们也跟贝勒医学院和休斯顿的德克萨斯大学医学院的也有合作的关系。目前呢，他们有2家独立的康复医院，还有7家门诊康复中心。在 Memorial Hermann 康复系统有5个住院病人康复病房，目前德州是排名第一的。他们的这个康复团队呢，包括了顶尖的康复科医生，还有跨学科的治疗团队。他们主要是针对一些急性期的患者，比如说患者在医学上刚刚稳定，甚至是刚刚转出 ICU， 他们就可以入院接受一个早期的康复。同时呢，各个地区的康复中心也为成人和儿童提供持续的这个全面的多学科的康复服务。主要的针对的疾病包括创伤性的脑损伤、中风、脊髓损伤、截肢，还有多重的创伤，比如说车祸啊、帕金森病等等，还有其他一些神经和神经肌肉系统的疾病和复杂的骨科损伤。像我国著名的运动员姚明和刘翔都是在这个医院接受康复服务的。他的多学科治疗护理团队呢，包括康复科医生、物理治疗师、职业功能治疗师、还有呼吸治疗师、语言发音治疗师、营养师，还有艺术治疗师，比如音乐治疗师等等，还有经验丰富的护理团队、教育团队，还有精神护理团队等等。他们是与病人和家庭建立成一个整体团队，共同制定患者的康复目标，来达到帮助患者回归生活、回归职场和社会的目的。我在 TIER 呢，可以看到很多患者真的是尽可能的来实现他身体功能的恢复，从气管切开使用呼吸机的状态，到一点一点的脱机，进行这个发声的锻炼、吞咽的锻炼，到最后实现完全的语言和进食功能。还有一些意识状态特别低的接近植物人的患者，也通过一步一步的刺激来使他恢复尽可能多的功能。我可以看到就是很多的患者他自己操作着轮椅，在医院里面就是随处可见，有一些甚至是用嘴来操作的。当然这些定制的轮椅都造价不菲。除此之外呢，他们还有专门的研究中心来开发最新的这个康复技术和设备。比如说他们的神经恢复研究中心主要就是研究一些可穿戴的外骨骼，然后还有一些机器人系统应用于临床康复。脑损伤研究中心还有脊髓损伤研究中心等等，他们通过各种药物和行为的干预来改善这个患者的这个记忆啊、心理啊，进行一些心理治疗，减少他们的情绪困扰。另外他们还有相关的创伤以后的性行为社会交往和照顾者管理的一些教育材料，他们所有这些材料都是应用于整个全美国的康复系统的。那么他们患者在住院完成了一期康复以后，如果有需要呢，他们就继续进行门诊的二期康复，根据患者的保险和住址来帮助患者选择合适的康复门诊来进行。
谢谢这个刘老师的介绍，觉得康复的这个整个系统它的运营都是这个非常注意各种细节，并且呢做的也确实的非常人性化。那么患者在出院后要了解到这些专业护理机构的这种照顾，他们是怎么去联系呢？
其实患者的这个出院安排从患者入院以后就开始了。患者出院以后要转入什么样的机构，转入到哪里的机构，哪一级的机构，如何去付款，在患者刚入院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叫做出院计划团队来帮他们进行处理，来制定出院计划。这个团队包括了个案管理师， 还有社会工作者以及患者的主管医生和护士，还有如果医院有的话，还会有家庭护理的机构人员来参与。因为患者的及时出院对于医院来说是一个大问题，对于患者来说更是一个大问题，而且他出院以后保持稳定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在医院里他们每天会有一个出院计划的多学科讨论，称为 MDDR。 他们讨论呢患者出院以后的费用如何解决，然后讨论患者适合什么时候出院，转往何种机构医保怎么样报销，回家以后的护理有什么机构能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提供，如果他出院以后恢复需要的一些仪器怎么样去订购，是患者自己去网上订购呢，还是说之前住院期间就有社会工作者来帮他订购然后给他送到家里去，这些细节的工作都由这个团队来进行解决。那么当然了，与保险公司打交道是非常复杂繁琐的一个部分，这也会有社会工作者来进行联系，如果保险公司有任何的疑问他们会继续跟医院来沟通，如果还是不能解决的话会有医生和保险公司一对一的这种会谈，就是从医生的角度来提供一些材料来对患者的这个经济来进行讨论。另外如果患者是出院以后回家，但是呢他又需要定的专业的医疗护理的话，会有护理人员提供上门的护理，有的医院有自己的家庭护理部门，有的患者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这个中介公司来联系需要的这个家庭护理。
非常感谢刘老师这么深入浅出的介绍和分享，让我们大家对美国的这个院外护理机构有了一定的了解，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本期的访问学者说栏目。
谢谢大家收听，希望我今天分享的内容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谢谢
大家，我们下期再见。